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联邦政府和反对党分别就减排目标进行辩论。以色列袭击加沙南部最大医院，最少20人死亡，其中包括医护人员和5名记者。特朗普威胁说，如果中国在稀土问题上不合作，会大幅提高对华关税。今日是2025年8月26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国家党参议员卡纳曼表示，他将会在今日的自由及国家党联合党团会议上，再次提出就反对党内部对净零排放问题的立场展开新一轮辩论。他说，前总理莫里逊在没有进行充分辩论底下，将净零排放的概念强加给自由及国家党，并指整个概念将令政府对普通民众的生活有过多的控制权。他说，不就这个问题重新展开讨论，是等同回避有关问题。卡纳曼表示，就好像生活中的任何事情一样，如果遇到一个导致紧张局面或者令双方出现分歧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同你的太太争论要怎么做。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坦诚相待，不要将棘手的问题掩藏，而以为问题会自行消失，而是要切实地解决问题，和大家倾谈来到达成共识，然后才能够团结一致，共同前进。而联邦政府亦都正是就即将公布的2035年减排目标进行辩论。联邦环境部长怀特说，澳洲民众无需等政府的环境改革措施，现时已经可以即时在房屋建设上获得更快的审批。上星期在坎培拉举行的经济圆桌会议上，政府承诺将加快推动改革。怀特说，这次会议各方都普遍支持加强环境保护，加速和简化一些项目的审批程序，以及提高环境法规的透明度。他说，政府会在年底将法案提交给国会讨论前，作进一步各方的努力工作。
There are changes that we can make before the laws get changed, and then there are of course.
怀特说，在修改法例之前，政府是可以作出一些改变，而在改革之后，还可以作出一系列的改变。他又说，在修改法例之前，政府亦都会努力优先安排资源，以便能够更加专注和更快地完成房屋的审批工作。联邦政府表示，澳洲大学的领导阶层必须带头减少校园性别暴力。众议院通过立法，目标是要制定一个适合于大学各方面的全国高等教育准则。每年在本地大学发生超过14000宗性侵事件。国会议员贝磊表示，该准则的目的主要针对两方面，包括致力于终结性别暴力，为受害人提供伸张正义的途径，同时亦都期望大学的领导层能够积极带头改革。而现时法案必须要获得参议院通过才能够成为法律。如果大家遇到有关问题，可以联络 100-RESPECT 热线，电话是 100-737-732， 或者致电 Lifeline， 电话是131114。卫生服务工会警告说，支援残障人士行业正是面临大规模的人才流失，薪金、人手不足和工作过量的问题亦都令人担忧。该工会对业内500名从业员进行调查，有超过60%表示，他们在过去一年内曾经计划离开该行业。近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人手不足，而超过70%的受访者就认为薪酬和他们所需要的技能、责任和情感上的投入是不相称。国家残障保险计划危机劳动力小组今日将会在国会召开会议，向政界人士表达他们的担忧。另外，联邦反对党助理国家残障保险计划发言人汤普森就批评政府的绝障儿童计划缺乏足够的社区咨询。 上星期政府宣布会推出这个新计划，为九岁以下患有轻度或中度发展迟缓或自闭症的儿童提供替代方案，取代纳入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来到控制计划开支增长。绝障儿童计划预计在2026年7月推出，但是汤普森就说这个快速改革过程是缺乏咨询，令到作为一个爸爸的他都感到不安。而残障事务及国家残障保险计划事务部长布勒早前就强调，两年过渡期内以绝障儿童计划取代国家残障保险计划是不会出现服务真空。澳洲邮政宣布由今日开始暂停部分寄往美国和波多黎各的包裹服务。有关措施是回应美国政府对邮包的报关和进口关税规定作出改动。普通信件、文件和价值低于100美元的礼物就不会受到影响。澳洲邮政说这个做法是和其他国际邮政机构是保持一致。他又说正是和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认可第三方供应商 Sonos 合作，务求尽快提供解决方案。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跟住落嚟系一啲国际方面嘅消息。据巴勒斯坦卫生官员话，以色列空袭加沙南部最大嘅纳赛尔医院，造成最少20人死亡，其中包括医护人员同五名分别嚟自路透社、美联社同半岛电视台嘅记者。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话，以色列对佢形容为系一次悲剧嘅事故，深感遗憾。同时又指今次行动是针对激进组织哈马斯，而以色列政府是很重视记者、医护人员和所有平民的工作。他又说军方正是对事件进行彻底调查。外界都谴责今次事件，其中包括联合国发言人杜加里克。
The Secretary General recalls that civilians, including
杜加里克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重申，平民包括医护人员和记者在任何情况底下都必须受到尊重和保护。他要求对今次事件进行迅速和公正的调查。他亦都强调，医护人员和记者必须能够在不受干扰、恐吓和伤害的情况底下履行他们的基本职责，并指这一点必须完全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而美联社对他们的记者达加的死讯是感到震惊和悲痛，而半岛电视台就说以色列以系统性的犯罪方式针对记者。据巴勒斯坦记者联合会指，自2023年10月7号中东冲突以来，已经有超过240名巴勒斯坦记者在加沙被以色列的炮火杀害。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说，如果中国在稀土问题上不合作，他将会大幅提高对华关税。中国是世界稀土的主要生产国，稀土主要是用于制造磁铁，而磁铁对汽车、国防和电子工业都十分之重要。特朗普警告说，有关磁铁的问题是无得谈判。特朗普说，中国必须向美国供应磁铁，否则他会向中国征收 200% 的关税。但他说，美国可能要一年的时间才可以拿到磁铁，而单单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美国是十分需要磁铁。而在特朗普发表有关言论之前，中美两大经济体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而对中国增加关税的时间也都最少延迟到11月。同时他亦都预计可能会在今年或稍后时间访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他的政府计划由各盟国中获得最少10亿元来到购买美国的武器。今次的采购是根据北约秘书长吕特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月在白宫达成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的协议来到进行。泽连斯基又说，他将会和美国特使洛海格讨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强台风剑鱼前晚掠过海南岛南部沿海地区，为当地带来风暴雨，多处水浸。当局说全省有超过10万人受灾，超过6万户电力和通讯是一度中断，但暂时未有伤亡报告。跟着回来本地， 联邦政府呼吁公众要将职业培训同大学学位同等看待，因为澳洲正是面对严重的技能短缺问题。技能与培训部长吉尔斯预料会在今日正式宣布额外拨款3000万澳元，用来增加职业培训导师的人数。他将会在坎培拉的全国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表示担心澳洲未能够将学历资格和实际工作需求配合起来。建筑业团体澳洲建筑商协会的研究就说，每增加一名新合资格的技术工人，每年就可以多起 2.4 间房屋。由今日开始，小型企业的员工在非工作时间都可以拒绝接听工作电话、电邮或者信息的法律权利保障。所谓的离线权早在一年前已经适用于大型企业，现在就扩展到去雇员人数15人或者以上的中小企。劳工法律专家就提醒中小企老板要检视公司内部情责，以免触犯法例。跟住是体育消息。两届温网冠军的捷克女球手基维杜娃在纽约举行的美网首圈赛事爆冷被淘汰出局。他以1-6和0-6的成绩输了给法国选手帕里。而在赛事举行的第二日为止，已经有3名澳洲选手晋级第二圈，包括澳洲女选手韩天瑜，她以6-3和7-5击败了法国选手杨洋。而另一名澳洲女球手卡萨坚娜也都以7-5和6-1击败了罗马尼亚选手努塞。而男单比赛入面，澳洲男子网球手和顿就以6-4、7-6、5-7、6-1是爆冷击败了22号种子法国选手安贝尔。同时香港网球手王泽林也都以直落3盘的成绩击败了美国的高华斯域，成为公开赛年代首个胜出大满贯正赛的香港球手。跟着是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报8972点，是跌了71点，总成交是78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45282点，是跌了349点。恒指昨日收报25829点，是升了490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报3883点，是升了57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6483，对港元5.0651，对人民币是4.6366。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阳光普照，最高23度，墨尔本间中有微雨，最高18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最高24度，珀斯有骤雨，最高16度，阿德雷德亦都有骤雨，最高18度，荷伯特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8度，坎培拉朝早有浓雾同有骤雨，最高20度，达尔文是间中密云，最高32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